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下》的第九章哈。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列王记上》，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上》第九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啊。我们来看，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列王记上》九章第一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好，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九章前面的经文看完啊。尤其呢，你要回去去看第六章和第七章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和第七章讲了所罗门在他开始掌权的时候两大工程，一个是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另外一个是建造他的王宫啊。而且呢，圣经说这是他想要建造的啊，这两样工程完毕了。这个愿意原文是可求可想的意思啊，就是所罗门呢，他非常想建造这两样，而且我们在这里可以感觉到，这是上帝给他的感动和托付啊，让他在他做王的初期啊，大概用将近20年的时间呢，完成了建造耶和华的殿和建造啊所罗门的王宫啊。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我们这个第六章第七章的正道的视频和音频啊，那里详细会讲到。啊，然后我们看啊，到九章一节的时候呢，这里呢，既是所罗门他强烈想要建造的这两样工程，另外一个呢，这两样工程本身是上帝感动他去做的啊。这两样工程呢，在九章一节呢宣布建造完毕啊。第二节，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啊，这个显现啊，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使一个人能看见啊，使他看见。也就是说呢，在这里强调呢，是神让一个人去看见他啊，这就是显现。我们在这里可以更确定的，就是说在列王记上啊，那位两次向所罗门显现的这位上帝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因为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往下翻，然后呢，大家注意一下哈，在这里提到，神呢，一共两次向所罗门显现。啊，第一次呢是在三章五节的时候，在基遍啊，在夜间的梦中呢，神向他显现，要赐给他智慧和恩赐。第二次就是第九章这里，第二次的显现呢，主要是为了提醒他要继续行在主的道中啊，你要持守在上帝给你的恩典当中，而且警告所罗门你不要偏离正道，并且把偏离正道的那些会导致的啊惩罚和代价呢一一告诉他。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上帝在第九章当中啊给所罗门说的这些话，其实在这几章当中上帝一直在重复说这样的话。而且我们想过哈，上帝给所罗门显现这两次说的这些话，尤其是在第九章这第二次给所罗门说的话呢，其实跟摩西五经当中啊上帝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说的话一样，就是如果呢你持守真道，如果你行在正确的信仰和正道当中啊，上帝会让你那这个教会呢在世上成为金灯台。而且呢在启示录当中说，那持守真道的，那遵守上帝命令的，按照原则啊去建立教会啊，去聚会去牧会的，神会赐给啊这样的教会权柄的去制服列国。但是在第九章当中呢，上帝也讲过反面的事情，就说如果你背叛真道，上帝会让你被万国所制服，并且在整个世界当中呢成为一个笑柄，而且最严重的后果是从上帝面前上帝所赐你的那个地上被彻底剪除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第九章向他显现的上帝主要是在命令他，也是在督促和警告他，也是一种鼓励。第三节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也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啊。我们来看哈， 在这里的时候啊，这个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啊，在原文呢是这么说的，说上帝对他说啊，耶和华对他说，我听了啊你的这个祷告啊，祷告和祈求是这个词啊，祷告和祈求。而且呢弟兄姊妹一去看，这里呢主要分两部分，一种是祷告，另外一个是恳求施恩，就是恳求赦罪的意思。我们上次讲过这两个词，跟上次用的是一样。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向首先给所罗门宣告，就是他已经听了所罗门奉主名一切的祈求，而且上帝在宣告呢，我已经把恩典赐给了你。在今天这话也是给我们说的，就是说在上帝命令我们和警告我们在教训我们之前呢，上帝首先告诉我们他已经施恩给我们，他已经垂听了我们祷告，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恶。所以说你没有理由去背叛上帝，你要明白哈。所以说你看在这里哈，无论是摩西五经当中还是上帝跟所罗门的对话当中，上帝说话的顺序是这样的，首先他强调他把恩典赐给你，然后呢你要遵守他的真道，你不要背叛他啊，大体就这样一个顺序。说我已经向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要注意这个词哈，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怎样的圣殿叫分别为圣？怎样的教会是分别为圣？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我们前面讲过，所罗门呢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君王，以色列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国家，以色列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今天教会就是真正的以色列，无论是过去的圣殿还是今天的教会，都是宣讲耶稣基督赦罪救恩的地方，是罪人来到教会受洗，在上帝面前认罪领受赦免的地方。这就是分别为圣这个词的意义啊。所以说你今天不要搞错了，你要时常思想我们和地上的万国，我们和地上所有的宗教党派意识形态有一个什么样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以宣讲赦罪之道为中心，我们教会传道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传他赦罪的救恩啊。所以说这里就是分别为圣的地方，教会里不应该掺杂任何的世俗小学，任何的人的道理，教会应该单单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上帝的救恩啊。而且呢上帝说他会把他的名立在那里直到永远，说我的眼和我的心眼也必然会天天看顾那里，会一直在这个地方。就那么这今天也是给我们教会的应许，上帝宣布啊，这个教会呢是宣扬主名的地方，是宣扬耶稣基督救恩的地方，只有这样讲道，只有这样传道的教会神才在这里啊。如果一个教会呢它不是宣扬主的名，它只偶尔讲一下耶稣，但大多时间在讲人的东西啊，讲人的善行，人的活出来，那么上帝的名不在这里。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哈，上帝在警告所罗门之前呢，他首先强调他的看顾和他的保守，他的爱会一直留在这些真正的教会当中啊。而且你看到这样的祝福和这样的美好的应许的时候，你要和下面那些咒诅对照着去看啊，你会发现上帝的话语充满着张力和原则。他既许诺说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啊，要永远祝福，要永远看顾，他的眼目不离开我们，但是后边他又发誓说要从地上把你们彻底铲除，而且连这名称为他名下的圣殿也必定舍弃不顾。你要注意这里的张力哈，我们的上帝他说话是有原则的，他不会像那些三子教会一样光讲祝福光讲祝福，他有祝福也有咒诅，有永远的祝福也有永远的咒诅啊。所以说你要去看第四节，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还有第五节，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的，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我们来看哈，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列王记上》九章的四到五节这两句话，在《列王记》当中可不只说过一次。大卫临终前给所罗门这么说过，在整个《列王记》前边，你看这八章当中，上帝也不止一次的，所罗门也不止一次的重复这句话。这句话是所罗门他的国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兴旺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啊，而且呢，你会发现，当上帝提到对所罗门的命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把祝福和底线说得很清楚，就是一个教会，一群基督徒，一个牧师，他若想在上帝面前蒙福，他若想能够长久的侍奉，他必须尊重上帝的话语，他必须以圣经为教会唯一的原则。弟兄姊妹，上帝的福音真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是教会压倒一切的原则。任何的东西在教会当中不能够违背这整本圣经当中的这些话语和原则啊。所以说你看到哈，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对所罗门说的话，包括所罗门在前面几章当中那样的带导和那样的讲道的时候，他总是把神的话语放在第一位。所以说上帝的话语是教会的最重要的根基。后面说，你若行在我面前啊，像你父亲大卫所行的啊，存完全的心啊，又正直的心。好，我们来看，在这里呢，上帝再次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是行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教会是行在主的面前。也就是说，一间教会呢，无论是牧师还是基督徒，还是这里的所有的会众，我们要永远记住一点，我们是活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为人而活。所以说你要搞清楚，你看到今天很多假教会它的偏转啊，他甚至有些蠢货说，他说神的话语不重要啊，这活出来重要，外邦人不看神的话语，看你活出来，这完全是违背圣经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第一重要。另外一个，你要向上帝活着，而不是向人活着。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呢，是以上帝的真理为根基，然后是活在神的面前，而不是在人面前进行那些所谓的善行啊，所谓的那些表演给人看的那些善行。而在这里呢，上帝再次强调，要像大卫一样，要像大卫一样行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上章讲过，你要注意大卫一生行了什么。大卫的一生都在相信上帝，都在尊重上帝的话语，大卫的一生都在与仇敌征战。大卫的一生是爱弟兄姊妹的一生，是对仇敌绝不手软的一生。所以说你看大卫这个人哈，就在这里他也说过，要存完全的心，然后呢又正直。啊，看一下这里。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对，我们来看。而且在原文当中，这个原文的顺序跟中文是不一样的。原文是把圣经和话语放在首位的啊，然后再谈到你存正直和诚实的心。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呢，就是这样有一颗正直和诚实的心活在上帝面前。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强调你蒙福的观念，就你这间教会无论是牧师还是会众，你第一呢要有纯正的信仰，这个完全的信仰我们上次讲过，它指的是纯正啊，不乖僻的信仰。你不能是异端，你也不能是极端，你要符合圣经的真道。另外一方面呢，你在神面前要正直，你在神面前不要有私欲啊，不要中饱私囊，不要借着教会借着福音事工来谋自己的利益啊。而且呢，在今天来说，尤其是在这片土地当中，你要弃绝这个国度当中一切的诡诈和谎言，在上帝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生在这个国度，上帝帮我们从这个国度上拯救出来，我们要弃绝这个国家当中一切的意识形态和邪恶的谎言。 要与这个国度分别开来。无论从信仰方面、言语方面，还是从你人生啊，行在主面前，你都要区分开来。而且往下看，说遵行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谨守我的律例和我的典章。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再次强调要遵守、尊重上帝的话语啊。而且呢，你注意哈，圣经说遵守上帝话语当中的一切的典章。你注意到这里哈，一切的典章。我今天重点讲一下这个关于后边这个一切的典章啊。其实弟兄姊妹在这里，不单讲到我们要尊重上帝的话语，而且它的重点在于什么呢？在于你的这个教会所传的、所遵守的这个真理，必须是整全的、完整的真理。你要明白我的意思哈，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要遵守上帝完整的、整全的真理。在今天来说，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弟兄姊妹，我们的整本圣经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宣讲的是赦罪之道，我们所讲的道，我们所传的福音，必须符合圣经的中心，就是以耶稣为中心。而且呢，你讲的道和你传的福音，你解释圣经必须是上下文也好，从新约到旧约都能够解释得通。所以说今天在这个时代哈，有一种非常邪恶的倾向，就像你像一些三字教会啊，包括一些生命神学，还有一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他们呢只强调几句经文，或者说呢不顾上下文，从圣经当中生生的啊扯出一些经文有利于他们教义的经文呢，然后来证明他们的教义。其实这个都不符合整个圣经啊，尤其是今天的生命神学更是很恶心，上来就是你没有结圣灵的果子啊，你没有活出来，你没有爱。其实你看这些人哈，这些傻子，他满脑子里边他就会这几句经文，他基本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他都不看的，他讲来讲去都是人的东西，他没有说以耶稣为中心，他讲的也不是赦罪的福音。所以说你看在这里哈，这些都是蒙祝福的前提。我们所讲的福音，我们所传的道，我们的解释圣经，必须是一个以整全的圣经、整全的真理，而不是断章取义啊。说我就必坚固你在以色列中的国位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必不断有人在以色列的王位上啊。弟兄姊妹，你看看这句话是给所罗门说的，但是事实上所罗门的王朝并不久远啊，尤其在所罗门死后，这个以色列国一分为二，而且迅速的衰败。弟兄姊妹，你去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也好，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也好，你会发现上帝所应许大卫的那位后裔其实是指向基督的。无论在第七章中说啊，我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都是指向基督的啊。而且呢，你看加拉太书当中保罗也是这样的解释圣经的原则，他说那些众子孙，那些后裔，并不是说很多的子孙，但是指那一个特定的人，就是基督。而且呢，在路加福音当中一章31-33节说过，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度也没有穷尽啊。这里呢就跟这节经文啊相呼应起来，这里是指向基督的啊。所以说这里的这话语呢，表面是指向所罗门，但你会发现人在历史上他没有能力完全的遵守这些话语，所以说这些应许呢最终是应验在基督身上。我们来看第六节和七节，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自己的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六节七节，弟兄姊妹，上帝还是在重复摩西律法当中所说的事情啊。其实六节七节呢，上帝在重复申命记28章所说的话语。你会发现上帝无论从摩西那个时代到所罗门那个时代再到新约，他说话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 他做事无论是祝福还是惩罚的原则也没有改变。在申命记二十八章十当中呢，圣经说过啊，若听从上帝的话语，若守住上帝的真道啊，谨守遵行，不偏左右啊，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啊。而且呢，申命记二十八章说，若不守真道，若背叛真道，那所有的咒诅都被加在你身上啊。后边说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连那旁边盆都受咒诅啊。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节说，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绝。所以说今天你要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这些圣经哈，我们在今天一开头的时候都讲过，上帝做事的原则很清楚，他有祝福也有咒诅，而决定祝福和咒诅的则是放在中间最关键的，就是上帝的真理啊。所以说今天你看那些三字的假师傅，那些圣母神啊，祝福啊祝福啊祝福啊，而且你会发现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根本不存在，因为上帝说了有人会被剪除，有人会被从地上彻底涂灭。所以说这样的原则哈，充满了整个摩西五经啊。上帝会祝福那些遵守真道传真正福音的教会，也会咒诅那些背叛真道背离福音的教会。所以说这才是圣经整全的话语，不是单纯的祝福，也不是单纯的咒诅，而是以真道为中心啊，上帝来去祝福或者去咒诅一些人。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注意这个词啊，原文用了两个一样词，就是转过去转过去转过去啊，这个转过去表示转变方向或者是背叛的意思。这里主要的强调，如果你们背叛我啊，原文用了两个一样词，你如果你们背叛我啊，首先弟兄姊妹你要思考什么叫背叛上帝，你要明白什么叫背叛上帝，什么叫转过去不跟从上帝。后边说就是不守我的诫命和我的律例，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尊重上帝的话语，就是不好好看圣经，不好好，那时候就是摩西五经，今天就是整本圣经。也就是说，这句话语也应用到今天的教会。什么叫不背叛上帝？什么叫不尊重上帝？就是不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治理教会。今天有很多的蠢货，当牧师在讲真理的时候，他说你讲的太严厉了。啊，他你没有爱不包容啊！若是照你这个讲法，那所有人都被吓跑了，这就叫蠢货，因为他不尊重上帝的话语。啊，说就是我在你面前所颁布的，就是上帝赐给摩西的、赐给众先知的话语。你注意后边这点哈，说呢不遵守上帝的话语，去转去侍奉别神，并且敬拜他们，啊，而且这个侍奉别神原文也用了两个一样的词，就是说你侍奉别的神。啊，然后呢去敬拜他们。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思考个问题哈，这句话是不是到今天也有效？在旧约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拜假神，但今天有个基督徒他非常的高傲，他说俺今天不拜假神。弟兄姊妹，从古到今都一样的，日光之下无新事。在今天啊，像那种明目张胆的在教会当中否认基督去公开敬拜偶像的这种教会呢，除了三字教会以外啊，还真的不多啊。明摆的弄一个人的像挂在教会里去敬拜的，这种呢还真不多。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去警惕另外一种，也是绝大多数教会包括东方西方的教会比较普遍所犯的一种罪啊。你敬拜假神，你敬拜他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实体的偶像摆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在今天你大家听好哈，如果你在教会传扬传播，你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信奉一些属于魔鬼属于世界的意识形态，那么你就是敬拜假神并且侍奉他。我打个比方，在今天哈， 你去信奉啊，你在东方信奉共产主义，你在西方信奉什么政治正确，什么多元包容，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些通通就是敬拜偶像。啊，包括今天有些人说啊，你不能谈政治，这个你不能谈这个，你要只是在一味的强调啊，顺服掌权，顺服掌权。我可以告诉你，你强调这个顺服掌权的，就是你的偶像。你不敢碰的，你视为政治正确的东西，就是你正在侍奉敬拜的这个偶像。如果这个偶像不被去除，这间教会必然会被上帝除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无论是东方的这些吓得啊不敢谈政治的人，还是西方的搞政治正确多元包容的，通通都是在侍奉魔鬼啊。而且今天既然啊在中国在西方有这样的蠢货，把这个顺服掌权者啊不能谈政治当成教会绝对的真理来去宣扬，这个绝对是可憎的啊。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啊，他说啊，这个不能谈政治是教会的绝对必须遵守的底线啊，顺服掌权者是教会绝对必须要遵守的底线，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这些蠢货他满脑子浆糊，你会发现他满脑子里边他只会一句经文，就顺服掌权者啊，他只会这一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摘出圣经当中啊这一句，你来替代基督这个中心，你把人高抬到最高，放在教会当中，你就是在敬拜偶像。而且我们接下来讲到列王记后面，所罗门的王朝往后开始衰败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跟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有关。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圣经也给我们警告，就是整个教会我们必须绝对的把耶稣基督视为唯一的真神，任何的人，任何的政权，任何的意识形态，任何的从人来的思想，绝对不能够在教会当中站到主导地位。除了耶稣基督和他赦罪的救恩，世界上没有我们值得敬拜和宣传的东西。后边说，如果你搞这些哈，说我就必将以色列从我所赐给他的地上剪除。在今天，如果教会奉行这些政治正确，如果都是这样一脑子浆糊，那么上帝会把基督徒把教会从地上铲除。所以说你看今天那些三字教会，他这么跪舔希律王，他这么跪舔啊这个时代的掌权者，他最后还是被拆了。为什么？你活该啊，因为你拜偶像。所以说英子们，你要明白一点，我们的上帝绝对不会对那些敬拜掌权者，那些高举政治正确的那些人，对他们的罪恶进行包容。我们的上帝会彻底的铲除这些恶人，这些假教会和假牧师啊。弟兄姊妹，你在这里注意，上帝所铲除的不是外邦人，不是无神论者，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不以基督为上帝的人。而且下面这句话，并且我为自己的名所分别为圣的殿，我必舍弃不顾。看到多么可怕的一句话，前面说这殿是尊我名下的，这殿我要永远看顾啊，我必永远住在其中，我昼夜要保守它。这里说什么？扔掉，舍弃不顾。弟兄们，你就要注意一个问题，今天你用这个所谓的家丑不可外扬来去威胁人，多半人会就范啊，咱自己家的丑事咱别传出去了，遮盖下去吧。但弟兄们，这种事情在上帝面前不好使。我们的上帝啊，你会发现个问题，他有的时候恨这些假师傅假教会，他比外邦人都恨。我们认为上帝他是一位什么上帝呢？他不怕这个家丑外扬的上帝，他经常会清理门户。所以说你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会被以色列人被清理得很惨，被打得很惨。上帝也绝对不会包容一间教会中出现这种混乱真理背叛真道的现象。所以说违背了真理还要装属灵，神必然会舍弃不顾，你挂多少十字架也没有用。所以说你看在 在主后七十年啊，当罗马的这个军队攻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啊，犹太人还幻想着这是上帝的箭啊，罗马最后上帝一定会从天上降临啊，来保卫他的圣殿，结果没有，圣殿被拆掉了。所以说，用怎么样？今天那些宣扬什么爱啊，要包容啊，有罪恶不能说啊，不能批评啊，用这些条条框框来要求牧师的，全部都是属魔鬼的。因为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他教导我们，在教会当中不要容忍罪恶，在教会当中要贯彻上帝的真理，在教会当中不要怕责备人。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要守住上帝的真理，要对这个时代那些混乱真道的人向他们开战，不要怕他们啊！而且呢，后边说以色列呢就成为笑谈，被讥诮在万民当中。弟兄们，你不要老是看笑话，觉得这里是在说犹太人，犹太人时代已经过去了，这里其实在讲今天这个时代的很多教会。弟兄们，你看今天的中国，再看看西方，今天的很多的基督教啊，今天很多的教会已经在万国当中成了笑话，多么的可怜啊！在中国跪舔法老、希律王，在西方呢去谄媚那些外邦人啊，那些什么回教徒、那些同性恋，厚颜无耻的去谄媚啊，跪在地上去舔人家，搞政治正确。实际上，今天的这个基督教已经失去了传真道、见证基督的这种恩赐和能力。你知道今天基督教在外邦人当中是多大的笑话？有人告诉我，一谈到基督教，那外邦人说：“哦，就是那个天天讲行善的宗教啊，不是说那个行善的宗教吗？”这疫情严重的时候，这些人就出来了，他能干啥啊？他顶多就会跑到灾区啊，跑到武汉去街头发两个口罩，啊。最搞笑的是弄着那几岁的小孩子到街上去给人发口罩，啊，所谓的发福音单张。那外邦人占了便宜之后扭头就走，啊，然后他们在网上发一个说啊，你看我今天又发了多少福音单张啊，又为主做了见证，多么的可笑。哎，外邦人根本就看不起你。所以说弟兄们，你看看今天的基督教，完全不像所罗门那个时代一样，在市场被人高看。所罗门那个时代，所罗门兴盛的时代，所罗门坚守真理的时代，万国都派人来去学道。今天是什么？今天基督教连世界上最烂的人啊，最污秽、最无耻的人都敢去舔，连敌基督的像共产主义形态和西方的白左意识形态都敢去舔。今天没有今天基督教不敢舔的东西。所以说，弟兄们。这里呢，实际上在讲到《申命记》28:36-37，啊，上帝怎么对付这些不守真道的人？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当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弟兄们，今天教会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已经成了笑话。为什么？除了会跪舔外邦人，没有任何的恩赐和能力，哎，个个觉得可自己感动的不得了，哎，说哎我多感动，我又活出来，我又行出来了，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说，教会要在上帝面前悔改，真正的教会不是像今天这个样子，弟兄姊妹。你看所罗门时代，你就应该能清楚，不要把你因为被盗而受的刑罚、而受的轻看，粉饰成为为义受逼迫。哦，我为主钉十字架，你为主钉什么十字架？明明是你犯罪得到的惩罚，啊！第八节，这殿虽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啊，说这殿虽然甚高，说将来有人从旁边经过，然后必然会啊惊讶，然后啊嗤笑。你注意这些惊讶嗤笑的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是外邦人。他们说的话也非常有意思啊，说啊，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你看这些人还提到上帝的名字。弟兄姊妹，在马可福音13:1-2，有人说啊，耶稣，你看这圣殿啊，石头多么的宏伟啊，圣殿多么的宏伟，耶稣说都要拆掉，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在上面。弟兄姊妹，尤其你看啊，这个9:8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 这里是外邦人在嘲笑圣殿，而且外邦人嘲笑啊，圣殿被拆的时候，然后接着会有人出来解释，解释什么？说拆掉这个圣殿是上帝做的，你看到没有？非常有意思啊！要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无论作为教会在地上遵行上帝的真道，传扬真正的福音，然后被万国所尊重，上帝的名会得荣耀。然后当教会和基督徒在世界上背弃上帝的名，去世界行淫的时候，上帝仍然有办法让他的名在地上被尊崇。上帝会通过惩罚基督徒、惩罚教会、拆毁教会的方式来间接的传出他的名。啊，二十九章九节说，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后边说人民必说，上帝会用外邦人的话来去见证这一切。你会注意哈，有一天当外邦人谈起这些被拆毁的教会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是因为他背离了他们的神，背弃了他们上帝的真理，是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啊，就是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的这位神。并且呢，离弃这位神呢，还仅仅抓住别的神侍奉他、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弟兄们注意哈，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和牧师真的很贱啊，明明上帝救了他，让他从奴隶变成自由人，不需要再奴隶了，他还不住的要去舔外邦人，向外邦人活出来、行出来啊。而且这个紧紧抓住哈，这个中文和本说亲近，原文那是紧紧抓住的意思。这个主要指夫妻关系，这个词特别有意思啊，有丈夫但是不跟丈夫亲近，怎么样？跑出去去找别的男人，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啊。你看今天很多中国的教会啊，不敢谈政治啊，去谄媚西律王、谄媚法老，最终人也不尊重他啊，搞得像个怨妇一样。说去紧紧抓住别神呢，去亲近别神，然后侍奉他们、敬拜他们。我刚才讲过，在今天不一定是拜实体的偶像，今天可以拜一些敌基督的一些意识形态啊，和一些思想。我刚才讲过，包括今天说啊，不能讲政治啊，又顺服掌权者，把这些当成绝对真理的，包括西方讲政治正确的，这些通通就是在侍奉假神。所以说上帝会使灾祸降临在这些不守真道的教会和基督徒身上啊，而且呢最终是彻底的拔出、彻底的拆毁。所以你今天看到很多的教会没有人了，看到很多的教会啊被彻底拆掉了，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背离了上帝的真理。后面来看十节和十一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才完毕了。推罗王西兰曾照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100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的2座城给了西兰。要你们注意第十节往后的这几节经文啊，讲到所罗门把这20座城给西兰王，这些经文是整个第9章的中心。我们来看啊，原文是这样说的，说20年结束的时候，20年到结尾的时候，所罗门呢完成了对这两座房子的建造，两座建筑物的建造啊，一个是耶和华的殿，另外一个是王宫。而且讲到在整个建立圣殿、建造王宫的过程当中，这个推罗王西兰他真的也确实出力了啊，说啊，他给了所罗门有什么香柏木、松木，我们在讲那个6章7章时候讲过，这是建造圣殿的主要的材料啊，是预表基督的。 然后除了香柏木、松木之外，还给了什么？金子。啊，这些都是所罗门所要求的。然后这个推罗王西兰呢，也确实诚心去做了，不但派了工匠，而且给了这些原材料，也给了金子，给的都是最好的东西。后边说，那时所罗门就给了西兰王加利利的20座城，你注意这里哈，同工了20年，然后所罗门给了他什么？加利利的20座城。首先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啊，你去看列王记上5章8节到12节，西兰跟所罗门谈话当中啊，所罗门说你把这木材啊，还有这木材松木，你那个香柏木松木给我。然后西兰要求所罗门给他什么？那个麦子20000戈尔，清油20万戈尔，做他的食物，啊，他俩彼此立约。西兰提供建筑上的帮助、材料、金子，然后所罗门给粮食、给油。你发现这两个人在当时协商的时候，并没有额外要求来再给城，也就是说，你需要注意这里哈。这20年，弟兄姊妹，这个推罗王西兰哈，他这20年，本质上是跟上帝同行的20年。啊，用今天来说，所罗门是预表基督的。推罗王这20年，实际上是跟基督同工的20年。他帮助所罗门，或者说他上帝给他个机会，让他能够在建造圣殿的这样的神圣的工作当中，能够有机会参与。而所罗门给他那些什么粮食、油也好，那是已经谈好的。但是这20座城是额外收到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20座城不是工价，这20座城是白白给的恩典，而且是一份特殊的恩典。这20座城不是工价换来的，是上帝特殊预备的恩典，是王的恩赐。啊，而且弟兄姊妹，很多人在解释这里的时候，他说啊，所罗门抠门啊，所罗门捡了最坏的加利城赐给他。所以西兰王不高兴了，其实弟兄姊妹不是的。这个列王记上9章，这里谈到所罗门赐给他这20座城的时候，弟兄姊妹，这跟新约有关系的。更重要的话，这是指向基督的。弟兄姊妹，你看，首先看以赛亚书9章哈，说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地得着荣耀。你看这个推罗西顿就是一个外邦人啊，沿海的地方，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了他们。你看到这是对幕后的预言，而且在所罗门和西兰王那个时期就已经有这个苗头。推罗是一个异教的国家，西兰王曾经是个异教徒，但是他蒙了上帝的恩典，他蒙了大光，他得以与所罗门同工，然后所罗门额外的赏赐他，白白的赏赐他这20座城。所以说你看到马太福音4章的时候哈，说耶稣呢，他退到加利利往加百农去啊，说那地方靠海，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啊，这就应验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以赛亚书9章的话，说西伯伦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哈，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说这里啊，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理解错了，所罗门所给西兰王的绝对不是为了糊弄他，捡着不好的给他，所罗门恰恰是因为西兰王是上帝所爱的，所罗门把非常重要的东西赐给了西兰。这20座城预表着上帝在基督里为外邦人所预备的救恩，就是给推罗王西兰这样的外邦人，就是今天的我们。所以说你一定要在其中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而且呢 我接下来会给你强调一些事情。你看这个十二节到十三、十四，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这就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西兰给所罗门120他连的金子。首先注意哈，兄弟们，推罗王西兰和所罗门关系好不好？非常好。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坦诚相待？是的。而且你看十四节，圣经强调哈，说这个西兰给了所罗门，就是他建圣殿的这20年，一共给了他120他连得金子。120他连得是4吨重的金子，你今天换算成单位，能值好几亿美金。这个推罗王如此爱所罗门，如此敬畏以色列的上帝，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没人会理解所罗门为什么最后要给他20个城，而且特别选的是加利利的20个城。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能明白，只有到基督来的时候，答案揭晓了。弟兄姊妹，所罗门是不是一个抠门的人呢？你要知道这个问题。你去看后面那几章，所罗门对那些前来提问的这个慕名来听到的人是很大方的。你看他给那个示巴女王给他送了多少，他回馈了示巴女王多少，你就明白了。所罗门绝对不是说随便拿不好的程序糊弄这个西兰王，相反哈，这个西兰王和他是弟兄，是在主里真正的同工。西兰王爱他，他也爱这个西兰王，他不可能拿不好的东西去糊弄他啊。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西兰王不懂为什么，以色列人也不一定懂，因为基督还没有降临，而圣经里面所有的经文都指向基督的。后边说，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说这些诚意在他眼中就是看得不顺眼，看得不好啊，这个词就是不平坦不正直的意思。他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姊妹，西兰王怀着惊喜，特意的从他城里这么多年来看看你给我的城，然后说哎呀，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看整本圣经当中，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本质上是被人厌恶和藐视的。而且当今天你讲真道的时候，即使在所谓的基督徒中间，也有很多人，他把真正的福音和真正的真道视为耻辱。你要明白，弟兄们，今天教会所传的真道，很多时候不是真正的真道。就像在那个时代，所罗门给出了这20多城，所罗门拿最好的拿来预表基督的，来预表耶稣基督救恩的20多城给了西兰王，但是人不认识，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福音是人理性所不能接受的。在以赛亚书53章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的福音是人理性所不能接受的，真正的道是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并不掺杂任何的人的道理，所以看起来并不这么讨人喜悦。这两天呢，我突然想起一段经文，耶稣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今天很多人，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或许嘴上不会把耶稣当作可耻的，但是他会把耶稣的真道以及那些真正的牧师所传讲的真道当作可耻的。 当我们摒弃人的道理去传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的时候，把人的道理都抛弃的时候，有的蠢货就说了啊，就你这个讲法没有人会来，你这把人都吓跑了啊，你这个牧师不是真牧师，因为你对人不友善，你没有活出来，你没有行出来。弟兄姊妹，真正的福音是被人轻看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并不掺杂人的道理。就像所罗门所送出的加利利的二十多城，在推罗王西兰面前被看作不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西兰说这是些什么诚意呢？说我的兄弟，你给我的这是些什么诚呢？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布勒啊，原文是加布勒之地。这个加布勒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脚镣的意思，就是把人绊倒，把人缠住的意思啊。明显这个推罗王西兰被绊倒了啊。说这个名字沿用到今日。兄弟们，你在这里看的时候，你再去看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旧约时代那个西兰王推罗王西兰，还是新约的犹太人，还是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那个拿但业，当他听说这位来自加利利拿撒勒的耶稣的时候，都是一脸嫌弃，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又怎么样？推罗王西兰对所罗门这二十座城的加利利的二十座城的这种态度，恰恰是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这个时代很多的教会，很多基督徒对真正的基督和福音真理的态度啊。而且这里强调西兰送给所罗门120他连德的金子。弟兄姊妹，这里再强调即使这位在那个时代尽心尽力的帮助所罗门啊，为他提供工匠，为他提供技术支持，为他提供所有的材料，甚至金子的这位西兰王，当他看到这二十座加利的二十座城的时候，他也是满脸的嫌弃。更何况那些在今天这些外邦人，他们不能接受这位加利利出自加利利拿撒勒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说在那个时代，推罗王不晓得所罗门送出这些城的意义，因为要等到基督来了，这真理才能揭晓。所以说弟兄姊妹，所罗门他送给西兰王这二十座加利利的城，绝对不是他在算小九九啊，我如何糊弄糊弄，你看他也帮我忙了，我也不能一点不给他，我就以次充好吧。弟兄姊妹，不是这么回事。所罗门这个工作是从圣灵来的，而且所罗门他自己在当时都不一定，都我说有可能他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但这个事情记载在圣经当中是指向末后基督啊。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被称为加利利人，耶稣因为这个加利利人的身份被人藐视，但是耶稣总是自称他是加利利的拿撒勒人啊。九章十五节，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所米吉多并基色啊。啊，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正道就到这里。我们呢今天讲了这个第九列王记上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几节就是关于这个所罗门去送给推罗王西兰这二十座加利利的城，这是整个第九章的核心内容，也是第九章的根基，因为旧约所有的圣经都在指向基督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啊，愿神恩待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也求你在世上兴旺我们，求你将你至圣的真理赐给我们，让不以你和你的福音为耻，反而把你的福音当作至宝，在这世界上 向外邦人传扬，向你的教会传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